家人的衣呢，只有三衣。那么另外的时候就是一钵，三衣呀，这是遮身的。那么既然是一个人生，人生在世间呢，最低的生活标准就是衣食。衣最少的就是三衣。那么吃饭的呢，有一个钵就够了。三衣一钵。滋是什么呢？滋养生命，滋养生命，一波滋生啊。其目的是教一个出家修道的人必须要把资财卸掉啊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，叫我们把这个所蓄藏的啊，储蓄所积藏的这些财物啊，要卸掉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有所蓄藏，就你有积蓄啊，你还有很多东西要把它藏，这个收藏起来的话，你的心就在你所收藏的，就在你所储蓄的啊，你这些财宝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的心呢，就在你的蓄藏上，就不在道上了。如果能够把一切蓄藏都舍掉，无所蓄藏，你才能够专求法要啊，就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，你求证。法要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讲，就是清净心啊，就是一心不乱。诸位学佛，学佛的人求什么？就是求清净心，就是求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，清净心就是大乘法要。所以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啊，上起佛法，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，就是求的一心不乱，求的清净慈悲。我们求这个，像一切众生呢，其实不多求啊，只求个衣食足了，我们就够了。知足常乐啊，不积蓄。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学佛的人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出家的出家人啊，他有积蓄啊，他有财富，而那些财富啊，有时候被人呢骗走了啊，他非常的懊恼啊，有人给我提起了，哎呀，某法师啊，他的钱被人骗了，哦，骗了都不少。我一笑啊， 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啊。怎么说很有道理？因为佛教给我们的就是一波自身嘛，无所虚藏。那么你这个说在家人这个虚藏，他还为他的儿孙着想啊，啊，为将来的发展上着想。那么我们是一个出家人，我们没有儿女，我们也没有家，我们也没有社会也各种的事业，那么我们要这个财富干什么呢？我想了想去，没有什么用处，只有一个用处，等待别人来骗他，不就只有这个用处吗？那么别人把我们这个财富骗走了，这理所当然啊。我觉得这是啊，或情或理或法啊，所以啊，这一笑啊，很开心啊。为什么呢？恍然大悟啊。因此，一个真正修道人，设法的供养我们要接受，不接受，那就不肯给人家种福了。这个时候接过来，这个时候马上要布施出去，不要继续啊，不要继续。那么就是人家怀疑了，我要不积蓄一点钱财，我明天就没得用，明天就没有生活啊。这个话乍听起来，哎，蛮有道理。实际上，那是似是而非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查一查古今中外的历史，有没有个出家修道的人饿死了？你去找来看有没有出家人饿死了？找不到。没有说出家人的时候他不积蓄钱财他饿死了，没有。既然没有，我不积蓄钱财，我要饿死了也很值得。怎么值得呢？历史上可以留个大名，嘿，某一个时代有某个出家人啊，不积蓄钱财，他饿死了。你们诸位想想，是不是如此？越是无积蓄，这是真正清高啊，实在的德行。诸佛菩萨护法龙天，没有不护持的啊。他所不护持的就是你呀、啊、银行里有存款，他就不护你了，不护你的法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呢？你有积蓄嘛，护你干什么？你要什么积蓄都没有，年代空空的，诸佛菩萨就要护持。决定不会叫你有所缺乏啊。也许说我现在要钱啊，我为什么我要弘法利生啊，弘法利生是众生有福报，诸佛菩萨自然成就。你要是急需钱财，或者去墨化去到处去找钱财，找了钱财弘法利生，你已经错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了，你的心不清净，那么你所做这个事情 得不偿失，是的，清净心失掉了。清净本然的境界失掉，如如不动的真心失掉了，你弘法利生的事业做得再多，诸位要晓得，那是三界有漏的福报啊，与你自己本身全部相干，你自己错了。弘法利生是自己的德行，不如确实做到了。众生的福德因缘成熟了，前面讲了，既感相扣啊，一时里头说了这个意思啊，四字道合，主办一心啊，由此可知。弘法利生也不要我们自己操一点心，自己修学成就了，正得一心，正得不乱，得清净啊，得到大开眼界了，这个时候念念圆满功德啊，因为什么？弘法利生这个心，度众生的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功德是念念圆满啊，啊，与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感应到就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寻业发心，操个什么心，照个什么机呢？啊，所以这才叫做啊，这个其实啊，才叫做专求法要。当然在其实这是在你修学过程当中，修学过程当中，刚才我跟你们讲果地上已经得到了，是如此，正在求学过程当中活了，那更是重要了，这一点意思希望诸位要多多去想一想，要特别的留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第四讲，我们将经文呢从头念一遍啊，晓得知道讲到什么地方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揭孤独园，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。在前面一次我们给诸位解释大比丘，那么这个意思还没有讲完啊， 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呢接着讲啊。这个比丘有三个意思啊。那么我们将这三个意思都写在表上啊，诸位在此地可以看看啊，先看看。这第一个意思呢是其四啊，看这个这地啊。第二个意思是破窝，第三个意思是不谋啊。下面我们有解释啊，解释请看底下啊，请看底下啊。这第一个是其四啊，这一条呢是意思很重要。前面跟诸位讲过，学佛，尤其是出家学佛，必须要断贪爱之心，啊，要断贪爱之心。那么其实是断贪爱最有效的方法。那么学佛一定啊要破除共高我慢的烦恼，其实呢也能够帮助我们达到啊，叫修道之人啊一心专求法要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意思。虽然在目前呢这一个制度已经在中国行不通了啊，亏在中国没有人照做，但是在南传的小乘佛教，像在泰国、西兰，他们依旧遵守托钵的制度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们还在行这个方法。过去，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呢，他就提倡，他说如果要希望佛法再能够复兴，出家人呢必须要恢复托钵的制度。他这个见解我非常同意啊，因为如果有所蓄藏，的确是障道。像佛在《阿难问世佛偈胸经》里面告诉我们啊，积财伤道啊，啊，只要你有积蓄，你有所收藏，你这个贪心呢就必定增长。贪心增长，诸位想想，发药啊，这个求发药的心啊就淡薄了啊，自自然然就淡薄了。那么这一生当中如何能有成就呢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在道义上成就，托钵确实是非常好的制度，从前行得通，现在泰国西兰可以行得通，为什么在我们中国行不通呢？啊，这一点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。第二个意思是破屋， 恶就是烦恼习气。用什么来破除呢？要用正慧观察啊，破烦恼恶，不多爱敬。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正慧这两个字啊，什么叫做正慧，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啊。正慧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般若智慧啊，所讲的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与我们一般概念里面所说的聪明智慧不一样。聪明智慧是发生于第六意识。换一句话说，它是从生灭心生的，就世间的聪明智慧。这个正慧呀，它不是从生灭心生的，它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所生起本有的觉照。像般若经里面常常教给我们一文字般若，其观照般若，正实相般若。那么这个正慧就是观照般若。这么说，怕的大家了还是听不清楚。实在讲呢，这个意思也很难讲得圆满。我们不得已再用比喻说，希望诸位能从比喻当中去体会这个意思。正知观照就像一面镜子啊，我们把一面镜子比作我们的真心啊，比作我们真心。镜子的光明就是正慧啊，它起作用，这个光起作用的时候就是观照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一面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相，这个外面境界相呢，我们一般人常常感觉的这个相啊，有美啊，就是有好啊，有丑啊，有喜欢有讨厌的啊，种种啊差别的境界相。那么这些差别境界相同时照在镜子里面，镜子对这些相它不分别，它也没有爱好，它也没有排斥，同时照在里面，完全是平等。镜子本身那个好的美的相它不染着， 恶的坏的相，它也不染着。所以诸佛菩萨古圣前贤无不是教我们要用心如镜啊，这是从这个比喻上说，我们用心呢要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那就是外面境界相啊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啊，自己怎么样呢，又不执着又不染污啊，自己这个心呢永远是清净的啊，正在照的时候正是清净啊，绝不是说照的时候不清净了，不照的时候清净，那就错了啊，正在照的时候它就清净，这是我们讲用心如镜来比喻观照不容。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啊，诸位能够体会到一点意思，在一切境界里面我们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一桩不清楚，没有一桩不明了，可是正在接触境界的时候，只要自己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啊，不起心动念，那就是正慧观照。正慧观照里面不生烦恼，只生智慧啊，不生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境界里没有分别执着，你哪来的烦恼呢？啊，所以所谓烦恼心生呢，就是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顺你心意的你起了贪爱，这就生烦恼，不顺你意思的你生嗔恚，你生烦恼。所以凡夫心随境转，这个心是讲妄心，它是随外头境界生无量无边的差别执着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恒沙烦恼。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所以只生智慧不生烦恼啊。那么我们要破悟，就必须要正慧观照，要破除烦恼，在境界里面不生爱见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啊，正会观察破烦恼我啊，不堕在爱见之中啊，不可以堕在爱见之中。这个爱见呢，就是烦恼。不躲在爱见里，这第三个意思，比丘的第三个意思叫不母啊，不啊恐怖，母是魔王啊，这种魔王啊，他恐怖啊，他恐怖。为什么说魔王恐怖了呢？说是发心受戒，戒魔成就，魔即生不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 我们先要说明比丘是出家人的专称啊，他发心出家，出家呢就要受戒啊，这个戒就是居足戒。男子出家呢守250条戒啊，女子出家了要守300条戒啊，那么这是发心啊，啊，受佛的境界啊，出家成为一个比丘。这个戒魔成就，戒魔是印度话，如果拿现在这个意思来讲呢，就是会意。我们今天所谓这个民主制度、议会制度，这个制度啊，可以说最早是在佛教里面啊。佛教以我们中国人这个记录的来算，佛灭度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。3000年前。佛这个僧团里面呢，他就实施民主制度啊，到底下的时候诸位能更看得清楚。民主制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皈依，所以这个出家受戒，有一个人发心出家来受戒，那么必须要给他举行一个仪式啊，这个仪式里头啊有这个皈依的程序啊。那么这个程序啊是非常的隆重，你像我们今天这个国家的法律，我们要立法，那么立法呢，现在在中国在外国啊，这个立法机构啊为了慎重起见呢，要三读通过啊，要三读通过。那么这个戒魔呢，这个出家了是要四番戒魔，这个四番戒魔，换一句话说，要四度通过。你看看多谨慎啊，多谨慎啊。那么与会的这一些出家的这些师父啊，通常我们讲3、4、7正啊，这个7个法师啊，这个10个。3个，这个是这个得戒和尚啊，戒魔和尚跟这个教授和尚，另外还有7位尊正和尚，这一共10位法师，他们来开会啊。那么要是四番这个四读啊通过，你才成为一个比丘啊，这个就是说。会议通过了啊，那么这个会议通过之后啊，承认你是正式的这个出家人，出家的身份啊，承认你是一个比丘僧的身份。那么这种做法这样的隆重啊，当然有护法善神呢守护这个地方。啊，某某人发大心出家修行啊，弘法利生，那么这个消息啊立刻他就传出去了啊，就有这鬼神呢啊，那么传到这个四王天的，传到桃李天啊，没有多久啊他就传到这个他化自在天魔天，魔王之天，他化自在天主听了之后心里就很不乐意了啊。他为什么不乐意呢？因为这个娑婆世界欲界里面呢，他等于是欲界主啊。这一个人出家了，他将来要出了三界了，换句话说， 他所统治的人民又少了一个，所以他很不乐意啊，很不乐意。那么也像呢我们现在一般社会，儿女发心出家了，父母对出家这个意思他并不了解，认为我这个小孩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，学佛怎么着了魔了啊，着了迷了啊，他不知道出家是一桩好事情啊，所以他要想尽方法了，要叫他还俗，要把他找回来。那么这就给那个魔的心理呀、啊、没有两样啊。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人出家都是瞒着父母偷偷的出家啊，结果父母多少年也找不到他啊，到以后一找到了他晓得他出家了啊，都有这种情形、啊、那么你真正出家要证了道了，魔也会欢喜，也来护法啊，也来拥护、啊、那么这种情形我们在经论里面呢常常会看到啊，常常会看到。所以这个第三个意思有不魔的意思、啊、那么这是讲这个比丘的意思，简单介绍到此地。下面还有一个字众的意思，这个字啊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地看过去啊，叫众。这个字梵语叫僧伽啊，叫僧伽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叫众啊，叫众。那么他必须要具足礼四二种合合啊，他要具足礼四两种合合，所以称之为合合众啊。那么这个两种合合在此地啊，我也必须要跟诸位啊做一个简单介绍。那么第一种呢就是礼合啊，礼合合。所以礼合合啊，大家既然出家修道了、啊、那么他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这个目标啊就是同证无上菩提，圆成佛道。不但是出家人，就是在家学佛也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啊，没有第二个目标。那么如果心心向着这个目标，这个就是成佛之道啊，你呀、啊，这个方向啊是成佛的方向，你走的这个道路啊是成佛之道啊，圆是讲圆满啊，所以这是礼佛，大家了学佛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方向啊，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我们必须要把它认清楚。那么今天往往有许多人他不明了啊这一个目标啊，以为什么呢，哦你是个出家人，出家人呢好像在这个佛门里面啊有很高的地位 啊，你建了很大的道场，你作为一个开山的祖师啊，大家觉得这是非常的荣耀。那么给诸位说，那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的目标啊，是叫你证无上菩提成佛道，这个是佛法。啊，你庙盖的再多，你不能证无上菩提，你也不能成佛道。啊，在我们中国以往，建庙建的最多的是梁武帝。啊，梁武帝不能证无上菩提，也不能成佛道。所以佛法的修学，佛法的成就不同于世间的成就。啊，世间有一种事业是成就，佛法里面呢是要看破放下为成就。啊，这个道理无论是在家学佛出家学佛一定要牢牢地记住。那么四合合啊，这就讲到我们实际上的生活了。啊，第一个，佛门是团体生活，既然是团体生活了，我们当然大家住在一起，身同住。啊，我们身同住，同住在一块，啊，同住在一个道场，同住在一个寺院，啊，口啊要无增，啊，像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啊，说此法本无增。增即是道义啊，所以大家非常和睦住在一起啊，没有争论，心都清净啊。那么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第三呢是意同悦啊，意就是心意，悦是法喜充满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、高高兴兴的在一起。啊，这是和睦之相，啊，和睦之相，非常非常之可贵。啊，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和睦之相，给诸位说，这里头有个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见同解。见解要不相同，怎么能无增呢？如果是有增之了，怎么能同悦呢？就没有了。可见的这个六合合里的顶重要的就是这一条。我们的见解要相同，啊，这个见解怎么个同法？中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抵抗日本人的侵略，国家曾经提出了三句口号，发生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三句口号里面有一句就是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，这就是属于境界相同。